掀开经本第四十九面，四十九面啊，倒数第四行啊，往生正因第二十五。前面一章讲过三辈往生，主要是说明往生之后的位次，对于因行呢简略的介绍。这一章呢着重在因行上啊，果位就是前面所讲的三辈，在观经里面呢所说的九品啊，比三辈说得更要详细了啊，所以这一章啊非常重要啊，是我们修学净土啊必须要依靠的啊，要认真的学习的。经文一共有四段啊，第一段里面呢说出这个往生的正因呢有六句啊，我们先念一念经文。复此我难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，受持读诵书写供养，昼夜相许，求生彼刹，发菩提心，持住境界，坚守不犯，饶益有情，所作善根，悉施于之，令得安乐，意念西方阿弥陀佛，即彼国度。那么这一小段里面呢就说出了六种正因，这个六种正因里面呢就是六句啊。第一句是说受持本经啊，这一部经呢非常重要，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特别要注意这个善字啊，这个善字就是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善男子善女人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人啊，这是很不容易遇到的啊。如果这三个条件具足，在我们佛法里来说呢叫做根属众生啊，叫根属众生，三个条件都具足。什么叫做根属呢？就是你这一生呢有机会做佛了，就是成佛的机会呀到了，这叫根属啊。如果成个罗汉成个菩萨没有算根属，成佛的机会呀到了，你能够把握着这个机会呀，你这一生决定成佛啊。所以这部经不可思议之处啊，就是叫凡夫一生成佛啊， 这是本经最不可思议的啊，也就是一切经里面所没有的啊。第一殊胜的法门，当然这个佛教中国难呢，先要把当机的人找到啊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讲修行的方法了啊。闻此经典，这个经典就是《无量寿经》啊，《无量寿经》，同修们要特别注意到啊，这个本子经本呢，到我们中国来最早啊，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这个经就来中国了。后汉时候传到中国来的啊，所以来的最早。安世高大师到中国来的时候，安世高有翻过这部经典，可惜这个经本失传了啊。我们在这个古时候啊，经书目录里面有记载，所以他来的很早。那么翻译最多啊，总共有12次的翻译啊，这是所有一切经在翻译之盛呢，没有能够超越本经的啊。但是这么多的译本，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5种啊，有7种啊已经失传了。这个5种本子，翻译内容出入很大，前面都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。为什么这个译本出入很大呢？这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，对于这个法门是多次宣讲啊，不只讲一次。所以阿难尊者集结的这个原本呢，就不止一种，就有很多种啊。所以这些本子传到中国来呢，所以都把它翻译出来了啊。因此这个内容啊，出入就相当大了。于是乎啊，这个后来的大德们才感觉到有汇集的必要啊。最初汇集的就是宋朝王龙书居士啊。如果要认为汇集不当，王龙书居士往生的时候是玉指石指站着走的啊，龙树净土文前面呢有一个画像，就是他往生时候的像啊，他是站着走的，可见得这个汇集啊是有必要的啊。但是汇集一定要忠于原意啊，不能随便改动原译本的文字啊。如果改动文字了，这个是后人呢会讲话的啊。那随便改经呢，这个不可以的啊。那么龙书居士虽然是汇集本经，也免不了啊犯了这个毛病啊，就是自己把这个原文改动了一些，当然不多，改动几个字啊，一个字都不能改。以后清朝乾隆年间，彭继清居士做了一个借本啊，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也做了一次汇集本啊。这三位大德呢，可以说都犯了这个毛病啊，所以印光法师啊很不满意 啊，有严厉的批评，啊，虽然有赞叹呢，也有批评。那么下联居居士也是见到古人汇集啊，犯了这个毛病啊，对于这个经的流通就产生障碍了啊。那么这个经是净宗第一经，对于修净土的人非常重要啊，所以他自己啊发心，前后啊用了6-7年的时间汇集成这个本。那么这个本子里面把前人所有的弊病全部都避免了，所以是最好的一个本子啊。诸位如果将9种本子合起来看，你才知道这个本子是无量寿经里面最善之本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经文啊，文辞经典，我们在9种本子里面选择这个本子啊，理由啊就在此地。那么佛教给我们啊，文辞经典第一个要受持，受是接受，接受这一部经典的教训，依教奉行啊，要把这一部经典里面的理论变成我们自己的知见，将这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生活行持啊，这叫做受持。持是保持而不失掉啊，也就是说我们依照这个经典去做，不是做一天啊，不是做一个月，不是做一年，我们要尽行受的奉行，这个叫做受持。那么第二呢，要读诵啊，读诵啊，这个里面有很深的意义啊。读诵不是研究，这一点诸位啊总得要清楚啊，因为这一部经字字句句都是从佛陀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，前面一再给我们说明本经啊真舍之际啊，所以说显示开发真舍之际，这个真舍之际啊就是我们常讲的真如本性啊。又告诉我们呢，这是住真实慧，真实慧就是般若智慧啊，所以你念这个经啊，就等于念600卷大般若了啊，这是真实智慧啊。佛又告诉我们，会以众生真舍之利，利是利益，最真实的利益。为什么呢？叫我们一生往生不退成佛，这个利益是最真实的啊。本经啊，在一切经里面没有说过这3种真实啊。所以读诵啊，它的目的就是3种真实通通啊开发显示出来的啊，只要认真的去念啊。如果从一般教下的理论上来说，读诵经典呢 是戒定慧三学一次修成。我们将这个经本展开，如果您念得很熟的话，大概一个小时就念一遍。啊，我念一遍呢，就是修一个小时的戒定慧，就是修这个三学。啊，我念两遍呢，就修两个小时；我念三遍就修三个小时。啊，就是念的时候恭恭敬敬的去念，啊，不一定在佛像面前，啊，随时随处都可以念，啊，只要我们以恭敬心，啊，所以恭敬心呢，就是没有妄想，啊，能够说把一切妄念统统放下，这个就是真诚，啊，一心一意啊。不要想经里面的意思，啊，不必去想它，啊，就是念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，啊，这就好，啊，要这样子念法，啊，所以这样的念法呢，这个戒学、定学、慧学三学都在其中。如果我们一面念一面想经里面的意义，那就错了，那就把念经呢就当作念世间书一样的，啊，戒定慧三学没有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念经呢不能够起心动念，啊，它的目的呀，就是熄灭我们妄想执着的，啊，就是念经这个阶段当中，我们这个心里头妄想执着通通没有，啊，心地清净，这是戒定慧三学都在其中，啊，所以读诵啊非常重要，啊，读是看着本子念叫读，诵呢是念熟之后可以背诵，啊，不看本子。啊，当然这是念得很熟了，可是现代的社会啊，无论在国内在国外，生活都非常的繁忙紧张，啊，初初念的人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恐怕要两个小时，啊，生疏啊，不熟啊，你这一天到哪里去找两个小时的时间呢？坐下来念经呢？啊，没有这个时间呢，想念也没法子念。啊，这个读诵的意愿呢，渐渐就淡了。啊，为了这个原因，所以我们特别制作念诵经文的录音带，啊，这个录音带帮助许许多多的同修啊，升起读诵的意愿，啊，这是很大的功德，啊，特别是海外的华侨，啊，海外华侨，尤其对于自己的子女。都希望他们不要把中国的文字遗忘掉，啊，虽然有这个期望啊，可是很难达到，啊，我们制作这套录音带印这个经典实在是给他们帮了一个很大的忙，啊，他们小朋友可以依照这个录音带来照着录音带来念经，啊，这样子中国的语文才能够保持下去，啊，那么天天就学会说中国话，读中国书，认识中国字，不但如此还能够读中国的古文，啊，这非常非常的难得，啊，所以用这个方法呢可以带动我们大家了， 做到真正的读诵啊，就是不看经本，听录音带，听久了自然也就会背诵啊。那么在展开经卷呢，非常的容易啊，这是借现在科学工具的便利。第三，书写啊，书写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流通啊，这个功德很大。我们自己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，应当要把这个利益呢介绍给别人啊，这样才能够报佛恩呢 啊。佛是教我们要流通佛法，宣扬佛法，所以弘法利生呐 啊。那么现在科学发达了，不需要书写了。以前的经本没有印刷术，这个经本的流通啊，都是要靠书写啊。你能够写一部，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了。现在印刷术发达了，我们不必书写了啊，我们大量去翻印啊，所以这个书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印经啊，这个是每一位佛弟子都应当要做的啊。如果有能力书写的，那书写是最好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经从头到尾你要是写一遍呢，比你念几十遍的印象都要深刻啊！你能够写一遍啊，尤其是呢写的这个经典呢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啊，写出来之后可以引印，原本将来可以送到博物馆啊，永久保存。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书法写得好的一些老居士，他们没有事情，年岁大了，在家里没有事情，天天写经啊，写了这个印引印，设设到处赠送流通，原本送到故宫博物院去保管去了啊，这个非常有价值啊。所以呀，这个诸位书法好的应当要发心书写啊。这个供养里面的意思包括非常之多啊。供养我们晓得有财供养，有法供养啊。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，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呀，啊，一切供养里面法供养第一。那么他又在法供养里面呢举出七个例子啊。第一条啊，就是所谓如设修行供养啊。我们今天讲供养诸佛，供养一切众生，用什么方式供养最好呢？依教修行啊。依教修行我们在讲习里面说的很多，说的很明白啊，要把这一部经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，我们的想法看法了与经相应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部经啊就是如来之见呢。你看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讲的啊，开示悟如佛之之见，这一部经就纯粹是佛之佛见。所以欧耶大师说，本经呢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。那这两句话呢包括了整个佛法，因为法华经这个华严经是佛最初说的， 法华是佛最后说的，说一个前，说一个后啊，就通通都包括了。啊，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一切法里面的精华之所在，就在这个经上。啊，我们晓得心经，啊，心经是600卷大般若的心经。如果本经要说为心经呢，那就是32部的心经，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当中的心经，这千经万论都归到这部经，你才晓得这部经的价值。啊，这部经是不可思议，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护念，一切诸佛弘扬。啊，一切诸佛都读诵啊，都受持啊。所以如果我们的看法想法跟这个经相应呢，那你的知见就是佛知佛见啊。如果我们的行持与本经相应呢，那就是佛菩萨的行持啊。所以修行啊，常言说得好啊，修正我们的思想，修正我们的言语行为啊。用什么标准呢？就用本经做标准就足够了啊。这是说儒说修行供养。第二就是利益众生供养啊。我们怎样去利益呢？啊，把这个经本啊书写引印流通啊，送给别人，这是供养，这是利益众生的供养。我们把念诵的录音带赠送给别人，也是属于利益众生供养啊。这个录音带我们在台湾做了3000套啊，新加坡那边做了1000套啊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还有我们所不晓得的，每一位同修自己在家里念听啊，他转录送给他的亲戚朋友啊。我在新加坡就晓得有几位同修已经自己在家里录了20-30套了啊，送给他的亲戚朋友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不晓得数字的啊。所以概略的估计，我们这个录音带在国内外流通至少有5000套啊，不仅仅在台湾啊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啊，悟缘法师到那个天津带了几套到印度去，所以印度也有了啊。中国大陆我们这次也带了好几套去啊，我们赠送送到广州啊，送到江苏啊，这个苏州的冷岩山印光法师的道场啊，上海、北京啊，乃至于东北，我们统统都送过去啊。这些呢都是属于利益众生的供养啊。我们尽心尽力就帮助这些众生，使他们有因缘得到这部经，有因缘也能够自己受持读诵这部经啊。这是我们要尽心尽力帮助他。第三种供养啊，是摄受众生供养啊。这个摄受啊，跟前面那个利益了不一样，更进一步了 苦口婆心的劝导他了，心里面念念不忘这些众生，这是学生啊。前面这个利益要看缘分的，有缘分才能送到，没有缘分的还送不到了啊。摄受啊，是我们自己心心念念不忘一切苦难的众生啊，不忘一些发心修行而迷失正道的众生啊。真正成佛之道，给诸位说，只有这一条路啊。其余路虽然多，八万四千法门虽然多，成不了佛道啊。啊，这个一生呢，没有法子成就啊。啊，一生能成就，唯独这个法门。啊，我们是非常的幸运，啊，一生当中能够遇到。啊，所以念念呢，都要摄受一切众生。啊，也就是念念希望有机会、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。认识这个法门，明了这个法门，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啊，这个是学受。其次是带众生苦供养啊，众生苦我们怎么代替啊？佛法里常说因缘果报啊，是自己承受的，别人不能代替啊。而此地说的代替呢，也是有道理的啊。比如说，我很富有啊，我的这个生活过得很好啊，但是我为了要帮助众生。帮助众生需要财富，必须把自己的这个受用啊减少，生活过得苦一点，把我们这个多余的钱呢，或是印经，刚才讲了制作落烟袋这些帮助一切众生，这就是我们自己受的这个苦啊，是带众生受的啊。如果你更能够发心。我们这是讲做的小，这个见道场啊，这个建立这个佛学院，培养弘法人才，都需要花钱啊。从前李炳老在台中啊，开了一个内典研究班。培养八个学生啊，四年，一年100万。这个400万从哪里来的呢？是美国纽约沈家珍居士，他发心拿了300万，台中联社拿100万啊。那么沈居士拿出这个300万，这带众生苦啊啊，他要不拿，他的生活过得很富裕啊，啊，所以沈家珍居士是在我们看起来非常之佩服，啊，他跟他的太太生活过得非常简朴，啊，那么他的财富可以说通通用在佛教的事业，啊，他在纽约办了一个佛教图书馆，可以说是全世界。佛教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啊，管理人员都有20多个人啊。那么这个图书馆是附设在纽约大学啊，除这个之外，他建了一个庄严寺啊，一个大觉寺啊，这是纽约两个比规模比较大的道场 啊，那么这些呢，自己省吃俭用啊，这待众生苦供养啊。那么像这个范围啊，非常之广泛啊，要我们自己去想，应当怎样去做啊？在世间法里面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可以说最具足典型榜样的范仲淹啊，范仲淹的确做到了待众生苦供养啊，他是我们中国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，他官做到宰相啊，那个生活是非常富裕啊。可是他把他的收入啊拿来救济贫苦，拿来办学校培养清寒的子弟，替国家做育人才啊，都用在这上啊，自己的生活非常之简朴啊，死的时候连棺材都买不起。他以他一个人的收入养300多家啊，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啊，真正能够啊把自己的生活降到最低的水准啊，把这个整个自己的这个力量贡献出来的时候，给这个社会大众。那么第五种呢，是劝修善根供养。此地这个劝修啊，第一个要劝自己啊，然后才能够影响到别人啊。善根是什么呢？佛法里面通常讲的三善根啊，所有一切善法都是从这个根生出来的。这个三善根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啊，所以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，所有一切罪孽都是从贪嗔痴生出来的。翻过来啊，所有一切的善法了，都是从不贪、不嗔、不痴这三条生出来的啊。这个对我们学佛的同修非常重要啊。你看经上一提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如果我们心里头还有贪嗔痴慢，那不是善男子，也不是善女人啊。经上常常叫着，那我们都没份了。那如果我们心里果然没有贪嗔痴了，经常讲的善男子善，那就叫着我，那我有份了啊。所以自己要常常反省呢，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到底是个善人还是个恶人啊，一定要勤修善根啊，自己能够修善根，成就一切善法，然后才能劝导别人啊，勉励别人共同来修啊三善根啊，这是通常所讲的啊。这个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啊，通事出世间善法啊。如果讲高级啊，佛法里面大乘佛法里面讲善根只有一种，精进啊。所以菩萨善根呢是精进啊，因为无贪、无痴、无嗔呢，这个三善根菩萨早已具足了，已经修行圆满了啊。所以往上去呢，精进是善根，他能够精进，就可以早一天圆成佛道啊。所以勤修善根呢，是真实的供养。 第六啊，
是
不舍菩萨业供养，啊，也就是佛菩萨的事业，啊，佛菩萨的事业是什么呢？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是菩萨事业。所以菩萨无论在哪一行，无论从事某一种行业，你像我们看华严经啊，你在华严经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那五十三位菩萨所示现的各行各业啊，五十三位菩萨里面示现出家的只有五个，其余通通是在家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都有啊，都是佛菩萨啊，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啊，都是利用机会呀，帮助众生觉悟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啊，破除迷惑，帮助他开悟，帮助他离苦得乐啊！所有一切苦，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惑颠倒来的啊！乐从哪呢？乐是从真正觉悟，觉悟的人没有不快乐的啊！所以苦乐是果，迷悟是因啊！一定要帮助他啊，破迷开悟，他才能真正的得到离苦得乐。所以这是菩萨事业啊。末后一条呢，说不离菩提心供养啊。菩提心就是一个觉悟的心，永远不会迷的这个心呢，就叫做菩提心。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字是觉的意思啊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一天到晚啊，从早到晚，处事待人久，一定是觉而不迷，这就是不离菩提心供养啊，三皈依里面所讲的觉不迷啊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啊，这个三条做到一条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啊，心地要是觉不迷，必定是正大光明啊，必然是清净平等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，所以我们念佛人着重在求心清净啊，心净则途径啊，心地清净就是自心觉，心地清净就是自心正啊，这个叫做不舍不利菩提心供养。普贤菩萨了讲法供养里面给我们举出这几个例子啊，然后又给我们做一个比较啊，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诸佛如来尊重法故，啊，这个尊重法了，换一句话来说，就是尊重学术。尊重教育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你看看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啊，你看学记里面，这个礼记里面的学记这一篇文章啊，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哲学啊，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了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，你建立一个国家，希望老百姓都能过好日子，啊，什么最重要呢？ 把教育办好最重要。啊，教育是教你开智慧的，是教你明理的。每一个人都有智慧，每一个人都明白事理，他不会作乱的。啊，决定是安分守己，人人守本分，这个国家怎么会不好呢？啊，这个社会一定安定，啊，一定进步，一定富强。啊，所以教育非常重要。啊，佛法是教育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。啊，众法一切诸佛如来众法就是重视教育。啊，中国孔老夫子是大教育家，释迦牟尼佛也是大教育家。啊，所以他们对教育非常的重视。